刚才讲的舍利佛的眼是圆通，本来有关这个建三家社最初的因缘啊，还有些要补充的，但是后边目犍连意识圆通啊，那个地方说的也有这个话，所以这里本来要补充的话我们就留到后边，等到意识圆通啊，到了意识圆通啊，又是说到三家社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来一起再说明。这里就关于这一点啊，先暂时不说，留后文啊。那么他这个眼是圆通，本来前五识啊，他只能照镜，不起分别，是照现量镜。例如我们眼睛睁开第一刹那看到东西，只照到前面有境界，前面有东西，可是真正分别这个前面境界的颜色青黄赤白啊，形色长短方圆，乃至分别种种好坏，这已经是第六意识的事情。第六意识有个叫做同时意识，也叫做五俱意识，五就是指眼耳鼻舌身，跟前五是同时起来的，这个第六意识的功用叫做五俱意识啊，也叫做同时意识，就是根眼是同时升起，眼一睁开第一刹那照到境界，那么第二刹那就是第六意识啊，那个同时意识跟住来分别了，所以眼是只有照镜，照现量镜，不起分别，分别是第六意识啊，因此啊，这个六识圆通啊，讲到眼识里面就有意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都是一样的，里面就有意识在里面，因为分别作用是这个第六意识啊。那么现在他们修圆通啊，只是借眼识的这个用途，来把它回光返照，照自性，由此去证圆通，不去分别它是眼识当体呢，还是第六意识的功用，不起这个分别，只愿眼的见，眼不是能见，真正能见的是心啊。前面对于这个道理已经变过很多啊，所以叫做心见圆通，见的功用不在眼，如果没有心的话眼也不会见，因此叫做心见圆通，它是从眼识回光返照，照到自性，彻证自性啊，证到如来藏性，那就叫做心见圆通。接下去呀，按照次序是第十三啊，那么就是六识圆通的第二，耳识圆通啊，耳识圆通啊，是由普贤菩萨来做代表来做说明。那么普贤菩萨他的境界很深啊，不比普通一般的说法啊，跟前后文都会不一样，因为普贤菩萨在华严三圣里面，他是因地功德最圆满的菩萨啊，因此之故啊，这个普贤菩萨说的境界是很高的，不是普通一般凡心所能了之，但是我们不妨尽量越我们凡夫能够体会的范围啊来做说明。所以下面第十三，心闻圆通，闻是听啊，耳识的听啊也是心，不用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假如你不用心的时候，纵然声音在你面前，你也好像没听到啊， 有的时候有人叫你的时候，只要你不用心叫你两三声，你才会感觉第一声根本就没听到，因为他不用心。所以真正能闻的还是心，所以叫做心闻圆通啊，从心回光返照于闻的作用。而这个分别的耳是怎么样子下功夫回光返照而成就啊，证到如来藏性啊。那么现在这里是按照普贤菩萨的最高境界在哪里发挥，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啊，看这经文。普贤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已曾与恒沙如来为法王子，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跟着修普贤行，从我立名。世尊，我用心闻分别众生所有之见，若依他方恒沙界外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我以儿时胜六牙相分身百千，皆至其初，总比障身未得见我，我以其人暗中摩顶永复安危，令其成就。佛问圆通：我说本应心闻发明分别自在，此为第一啊。这是普贤菩萨心闻圆通。普贤菩萨这是一位大菩萨的名字，他是华严三圣之一啊。大家知道华严经哈、哦、华严经的说法主报身佛毗卢遮那啊，有说毗卢遮那是法身，卢舍那是报身，实际上并不然啊。心意毗卢遮那，旧意卢舍那啊，实际上是相同的，法报不二啊。在华严会上不说应身，而说报身佛，释迦牟尼佛的报身佛如卢舍那佛，或者是毗卢遮那，就变一切处啊，或者是光明遍照。那么两边这个菩萨呀，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表大智，普贤菩萨表大愿大行。所以普贤菩萨有十大愿，十大愿就是十种大行啊，指的是从因治国，从出发菩提心修行一直到成佛，都必定要经历这个境界，这个修法十大愿啊。普贤菩萨在佛教的大菩萨的地位当中，他是占非常重要的位置啊。那么因此啊，现在普贤菩萨也啊提出这个心闻圆通的道理，来给一般修学佛法的人对于儿时圆通的参考啊。普贤菩萨即从坐起，听到前面舍利佛的话讲完之后，普贤菩萨就随时从他的座位起来，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这是表示因为一佛出世啊，千佛扶持，普贤菩萨因为最圆满，现在要说他的这境界，也要毕恭毕敬的向佛顶礼啊，也不能说是他好像是境界很高啊，也许是可以方便吗？不行的，凡是有话要跟佛说，都是一样的这个礼貌，先要顶礼，然后禀白佛说啊，就说出他对新闻的境界。我已曾以恒沙如来为法王子，这句话一看就知道普贤菩萨的境界很高。恒河沙数诸佛他都曾在诸佛前做第一位的菩萨众的领导者，法王子，佛为法王，依法自在啊。那么继续佛的家业的就是法王子，好像这个国王的太子一样。普贤菩萨说：我呀，过去久远皆来，在恒河沙数那么多的佛，每一尊佛前我都当他的第一位的法王子 啊，就是菩萨众的领导者，这是显示他过去久远近来修因之久了。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跟着修普贤心，从我立名。十方诸佛不但是现在释迦牟尼佛，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一切诸佛啊，他教弟子修菩萨道，以菩萨的菩萨道的根性啊，根指根性，有菩萨的根性的人才教他修菩萨道，没有菩萨的根性的人你教他也没有用，因为他没有这个根性，有了这个根性的众生叫做菩萨根，有菩萨的根性，那么十方诸佛教这个菩萨根性的弟子啊，修普贤道啊，修菩萨道就要从普贤菩萨的修行法门来开始啊，所以所有的因地行门呐、啊，它的立名都是从普贤建立，从我立名，我普贤菩萨自称，愿人说啊，初发心修菩萨道，都要以普贤行啊来建立，都要从普贤菩萨十大愿而开始啊，所以因此之故啊，他为一切菩萨道的开始的领导者，也是究竟菩萨皆位正道等觉菩萨皆位的领导者，所以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每一个大士的范围都要有普贤行来做领导，因此之故啊，古人对于普贤菩萨的这个普贤两个字的解释，就越他的地位不同啊，有所分别。比如说初发心乃至三贤位的菩萨修普贤心的普贤的名称呢、啊，普叫做 起大悲愿，发起大悲心，发大愿行菩萨道，这个叫做普广度众生就叫做贤，学菩萨道要发心度众生这是属于地前菩萨的普贤，地前菩萨的普贤呢、啊，起大悲愿叫做普，广度众生叫做贤啊。初地菩萨以前，所有的菩萨都以这个做标准，都是行菩萨道的这个普贤行。十地菩萨从初地到等觉，这个普贤的意义又不一样了，那就叫做行弥法界，叫做普，弥是弥阿弥陀佛那个弥呀、啊，弥满的意思。行弥法界叫做普，未临极圣叫做贤。十地初地到十地到等觉，这十一个阶位的菩萨，他的普贤的行法是行弥法界，他的修行法门呢、啊，弥满于整个十方法界，叫做普。未临极圣叫做贤，极圣就是佛国，他的地位已经跟佛国相邻了，接近于佛国了，这个叫做贤。所以初地到十地到等觉，他是普贤的这个修法，行弥法界叫做普，未临极圣叫做贤，跟地前不一样，境界深的很啊。那么如果成佛以后示现菩萨身做度众生事业，这个叫做代国行因啊，也就所谓倒驾祠堂啊，翻过头来再去行菩萨道来度众生，那是果地菩萨已经证佛国示现菩萨身来做度众生事业，这一类的菩萨像文殊像观世音啊，这些大菩萨他都已经成佛的，回头为了度众生的方便现菩萨身，甚至现阿罗汉身。其他的经文里面说须菩提舍利佛都已经成佛，现在是示现做声闻的声闻啊，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的。像这一类像文殊像观世音菩萨等，他们的普贤行啊，叫做国无不及叫做普，不舍因门叫做贤，道理不一样。 啊，果地已经就近了，没有啊不彻底的地方，叫做果无不及，及至极的及啊，果无不及叫做菩，不舍因门叫做贤啊。他虽然成佛了，没有舍掉因地该修的啊这个方式，他还是在继续做，所以叫做贤。所以普贤呢，从初发心到究竟果位都不一样啊，每一种境界都不一样。这就是越他的所证的境种种不同而做解释。所以说啊，修普贤行啊，从我立名。然后普贤菩萨说他的修证啊，文字很简单，因为他这是很高的境界，不是初心所能做到。师尊，我用心闻分别众生所有之见啊。普贤菩萨他对释迦牟尼佛说，师尊啊，我是用心去闻，以如来藏心的真心去周遍体会众生的境界，来分别众生所有之见，众生的所知所见，普贤菩萨一一了之，清清楚楚，这就所谓他心通啊，究竟的他心通的境界。若依他方恒沙界外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我以二十胜六牙相分身百千皆至其处啊。他凡是有人修普贤的境界，修普贤的修法，如法华经所说，他方世界不但是娑婆世界，近十方世界恒河沙数世界之外，如果有一个众生，不但这个地方乃至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发明普贤行，就是发挥显明修学 普贤菩萨的十大愿行的人，或者是依法华经所说而修行的人啊，我普贤菩萨自身，我随时我乘住这个六牙百相普贤其相，普贤菩萨他其相王，文殊其师子啊，普贤其相，这个相有六牙的，非常的庄严啊。这个一边有三个牙，两边有六个牙了啊，其这个六牙的百相啊，而且不是一个，分身百千，有一百一千的众生修普贤行，他就分身一百一千啊，千百亿化身，皆至其处，就是每一个修普贤行的众生的地方啊，他都要到那个地方去安慰他啊，去啊鼓励他，让他精进。总比藏身未能见我，我以其人暗中摩顶，永护安危，令其成就。总是总然，按照普贤菩萨的本愿，有人修普贤行，按照法华经说，有人读诵法华经啊，他在这个最后都说明，他都要到这个读诵法华经，修持法门的人，修持普贤行的人，他都要到他的地方去啊。如果这个人障深，就是他的烦恼障很深啊，还不能见到普贤菩萨的真身，未得见我，我是普贤菩萨啊。那么我与其人呢，暗中摩顶啊。这个人虽然没有看到我，可是我在暗中啊，为这个修行的人摩顶啊，摩顶受尽，拥护他，扶持他，安慰他，要他精进努力，由此修行能够成就啊，令其成就啊。不管你啊修什么行，只要以普贤菩萨的法门相应啊，与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相应，他都要去成六牙相，去扶持他，去安慰他啊。纵然他没有看到，可是冥冥中普贤菩萨都在为他摩顶受记而加以扶持啊。这是普贤菩萨扶持修行众生的这个啊微妙的殊胜功用，就是不可思议。佛问圆通，我说本因呢，心闻发明分别自在，思维第一啊。佛问我们大家，怎么样子证到圆通？在我普贤来说吗？我说我的本因就是心闻啊，从心地闻诸法回光返照，发明本有的自信，亲证如来的境界啊。由此分别一切万法，了了分明，因为是就是分别啊。 我现在用自信去了知一切万法，等于分别，很自在的能够分别众生的境界啊。我这个新闻的修行法门，可以说在一切修行法当中是最第一的要证圆通，从这个地方来吧。这是普贤菩萨的境界，很高很高，我们只能去恭敬读诵啊，啊，还没有这个能力照这个方法去做啊。说到普贤菩萨，他只要有人发普贤行，读诵法华经，修普贤十大愿，与普贤性相应的，他都要现前护持，说过公案来做参考。东晋时代啊，晋朝啊，啊，有一位出家人，名字叫做谭毅，谈话的谈，毅哈，就是这个翅膀的毅，下面有个毅字，那个毅，啊，他是杭州人，啊，他平常时啊，是修法法法门，啊，原因是这样子的。有一位出家人老修行，名字叫做法智，佛法的法，志向的志，四心智啊。法智法师啊，他在有一个啊杭州的一个山上搭个茅棚，专读诵法华经，每天呢、啊、必定要把法华经读诵一遍，七卷呐、啊、读诵一遍。这样子连着修行几十年了，有一段时间他正在读诵法华经的时候啊，有一个小鸟，这个鸟是什么呢？山鸡，吃啊，吃是山鸡。这个山鸡他凡是法智法师读诵法华经的时候，就飞到他的面前听他读诵法华经，听完了他就飞走了，天天如是，没有一天不来，天天听这个法智法师诵法华经。这样子这个鸟来听了七年，不得了哎，鸟能活到七年连住来听他法华经，最后七年完了，这个鸟啊死掉了。那个那天晚上，法智法师就梦见一个青年呢来向他礼拜，来感谢师父啊，你读诵法华经来超度我啊，我本来是啊一个小鸟，现在我有听经的因缘呢、啊、我的业报已经消除了，现在我要转身到人间，这个山底下有一个姓王的王家啊，明天我在那边受僧啊，将来我希望你能度我出家啊，我会有个这个表现让你有办法说话。他说我出世之后啊，意象啊，鬼兰咖意象会有三根小小的这个吃鸡的毛啊，这是特殊的，其他不会有。那么根据这一点，你可以证明我是这个小鸟转生。这个梦境很清楚，第二天早上啊，他就到山底下找到那个姓王的，果然呢、啊、姓王的家里那一天晚上半夜生了一个小孩啊，这个小孩子啊一看到法智法师好像故人一样，非常欢喜啊，因为还是小孩，他不会讲话，就是会笑，看到他会笑，而把手啊会挤挤要他看啊。那么他把他手搬开来看，果然呢、啊、这个翼底下有三根小小的那个鸟毛，鸟的毛啊。那么因此他就把这个经过情况跟他的家人说明，哦，说你有福报啊，那么种种的播讲他，然后啊就跟他有约，说这个小孩子我会尽量来啊帮助你，让他长大，等到将来长大了我要度他出家，你先跟我啊有个约，希望你能够答应。那么那个家人也信佛的，而且他还有别的比较大的小孩子，很高兴，他说好，将来他长大就度他出家，既然有这么好的姻缘。七岁了，过了七年啊，法师法师年纪也大了啊，就到山下去把这个小孩子渡回来啊，就是做小沙弥，就是谭毅，法名叫做谭毅啊。那么这个谭毅啊， 他也继续他的师父的家业，法至圆寂之后，他还是在那个茅棚啊修法华经，天天读诵法华经。最特殊的地方啊，其他经他看不懂，法华经一看都会念，不要人教，七绝头到从头到底他都会念，将近70000字啊，那么因此他就天天读诵法华经。那么已经读诵了好几十年了，这个谭毅已经40-50岁，年纪大了他还是继续念他的法华经。有一天晚上天黑了，来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长得很美丽，来到他的茅棚面前，那师父啊，我到山上来采薇啊，薇就是这个野豌豆，野豌豆啊，来采薇，因为太晚了又下雨，我不能回去啊，你能不能把你们的茅棚借我住一晚呢？这个谭毅很为难啊，不借他嘛下雨他实在走不开，如果借他又不方便啊。那么这个女孩子啊带了一个小笼子，笼子里面装一个小白猪，小猪白的，还拿了2根蒜啊。那么因此他觉得这个很奇怪，既然他走不开嘛，没有办法了嘛，好吧，就借他吧。那么就把自己住的房间床给他住，那么他就到佛堂去啊，去打坐啊，不得已只好这样子了。到了半夜啊，这个女孩子在叫肚子痛，哎呀，肚子痛啊，我痛死了啊，一直在痛在叫啊，来帮我摸摸我的肚子啊啊啊！这个谭毅龙的没有办法，这怎么办呢 啊？他就用那个席帐，他用席帐啊，席帐包着布，包着个棉花，包着布啊，拿着席帐包布帮他摸这个肚皮过啊，我这样摸摸看不会动吧啊？哎，是有好一点啊。那么等到天一亮啊，他起来了，起来了，一出门啊，这个女孩子变成一位菩萨，那个笼子里面的小猪啊就是白象，白象啊，那2根蒜啊就是他拿的如意啊，跟一把扇就现在空中啊，现在空中跟谭毅说，你真修行啊，你可以成就了啊，因此我特意啊来帮你受记，那就是普贤菩萨现前呢、帮他受记的明证啊。以这个故事来看哈，可见普贤菩萨他纵然要这个为这个老修行受记来现身护持他，他还是要先考验一下啊。如果是这个男性的出家人，我看还是要准备一把西藏才行呢。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是东晋时代啊，这个谭毅法师的这个经过的情形。关于这个故事啊，在这个《法华经》的持验记里面有记载，高僧传也有啊。这个谭毅的记载在这个《法华经》持验记的卷上第一卷的这个上面啊，里面有这个记载，说这个谭毅得到普贤菩萨现身为他受记的情形。所以他最后入灭的时候啊，非常的自在，坐住说是寄送，然后就入灭了。那么显示这个普贤菩萨他有这个心愿要去护持所有依他的法门去修行的人，他都要发心去护持啊，这是事实经过的情况。那么这是在《法华经持验记》里面也看过，高僧传我也看过啊，里面有这个记载。那么由此可以知道，普贤菩萨他要护持众生，真正有修行的人，读诵法华经的人，他都要随时随地去护持他啊。所以由此啊，明白这个普贤菩萨的大愿之后，真正有心用功修行的人，等于是有一个定心丸啊，定下你的道心，好好用功。纵然没有看到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也暗中来帮你摩顶受记，安慰你啊，使你的道业能够精进。纵然有什么灾难，也为大难化小而小难化无，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 主要要有信心，要有信心，要自己相信，相信普贤菩萨的扶持啊，那么必定能够满你所愿。我们要好好的认真修学，必定能够达成这个目的啊。这是普贤菩萨是儿世圆通的境界里面说到他护持众生的这个情况啊。那么真正他的修因啊是很简单，没有详细说明，因为真正修因是什么？普贤十大愿，普贤十大愿，发菩提心，修普贤十大愿啊，这就是因心的修行啊。本来普贤菩萨的他的目标就在这里。这是第十三啊，心闻圆通。接下去第十四，习惯圆通啊。先把这个习惯圆通，就是鼻识，鼻识圆通啊。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啊。剩下的时间嘛，能讲多少算多少啊。看着经文，孙陀罗难陀，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出家，从佛入道，虽具戒律，以三摩地心常善动，未获无漏。世尊教我即居士罗，冠鼻端白。我出地观，经三七日，见鼻中气出入如烟，身心内明，圆动世间，变成虚境，犹如琉璃，烟下渐消，鼻息成白，心开漏尽，诸出入息化为光明，照十方间。得阿罗汉。世尊即我当得菩提。佛问圆通，我以消息细究发明，明圆灭漏，思为第一。这是孙陀罗难陀啊，习惯圆通，就是观鼻子的这个鼻息啊，但是他以分别去了解这个鼻息圆通啊，那么从鼻子的这个鼻识而修观，成就圆通。孙陀如难陀，难陀是佛的亲弟弟啊，四王八子啊，净饭王两位儿子，第一就是悉达多啊，修行成佛的释迦牟尼佛，第二位就是难陀啊。难陀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喜，欢喜的喜。孙陀如是难陀的夫人的名字啊。孙陀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燕，燕啊，燕是美丽的那个燕啊。那么孙陀罗难陀就是连妻的名啊，叫做燕席。为什么要加上他的夫人孙陀罗的名字啊？简别不是其他的难陀。佛弟子当中叫做难陀的还有好几位。另外有一位牧牛难陀啊，他本来在家是个看牛的，名字也叫做难陀，也是习啊。而这个牧牛难陀啊，无意中碰到佛啊，那么听到佛法由此出家的啊，他也叫做难陀。那么因为他是看牛的，对牛的这个生活习惯各种情况他了知得很清楚，他想释迦牟尼佛他生长在皇宫里面，他没有出来外边去活动，想想他必定不知道这个牛的情况，因此啊他趁这个机会好奇呀，就请问释迦牟尼佛看看是不是他会知道关于牛的情况。哎，这一问啊，释迦牟尼佛说的比他更了解更清楚啊，本来他知道的只有十种啊，可是释迦牟尼佛说了十一种，其中有一种他根本不知道啊，他觉得这就奇怪了，他从来没有跟啊这个看牛的 这个经验，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呢？因此他知道，哦，释迦牟尼佛是一切智人，没有错。因此这个牧牛男陀就是把这个牛交还他的主人呢，他就跟佛出家了那么出家修行以后也证阿罗汉果了。那么因此在佛的僧团里面，男陀有好几位这个看牛的男陀出家了，那么因此就定名叫做牧牛男陀，看牛的男陀因为牧牛男陀还有其他的跋男陀，六权比丘里面有个跋男陀所以因此啊，佛地男陀如果不以妻的名字孙陀罗来加上，会搞不清楚是哪一位，所以叫做孙陀罗男陀。他出家的情况特别有趣，我们留下次再讲。